しょう。好，今天呢，我们来学习一个题目哈，建造神的家，第三讲哈，因为我们在学习以斯拉教。我们今天呢，我看一个小的标题呢，叫做重建圣殿，建造灵宫。我们用的经文在以斯拉记第三章第七到十三节。我们说，当我们看以斯拉记的时候呢，我们就了解到，就是讲的以色列民他们被掳归回的这段历史。那他南国被掳呢，是一共分三批哈，在主前的605年到586年，犹大南国被掳到巴比伦去。所以最后一次被掳呢，那圣殿和圣城就被毁，犹大就亡国了。当他们分三批被掳啊，他们也分三批归回。第一次呢是所罗巴伯啊，那带领百姓回来，他们建立荣耀的圣殿。那第二次呢是以斯拉为领袖的啊，将律法写在这个百姓的心板上。第三次归回是以尼西米作为领袖来建立稳固的西安的城墙。所以在学以斯拉记之前，我们一起学习过尼西米记。那我们也看说以斯拉记呢分为两部分哈，分两段。一到六章呢是第一次归回，七到十章呢是第二次归回。带领者呢，领导者呢分别是所罗巴伯和祭司以斯拉。那所罗巴伯我们刚才也看到哈，他回来是要带领百姓来建教啊，重建圣殿。那以斯拉呢是要带领百姓来重整民心。好，那等一下哈，等一下哈，这个有声音啊，等一下，好，等一下，好。所以我们上次学以斯拉记第三章的时候呢，我们就看到说百姓他们回来之后，那他们做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呢？叫做重建祭坛。他们重建祭坛，他们的目的是要干什么呢？就是要过让主居首位的这个生活。所以我们说哈，他们回来的第一件事情是，当然是简单安顿好家庭，然后就重建祭坛，要过让主居首位，以主为中心的，以他们所敬拜的上帝为中心的这种生活。所以祭坛重视的是什么呢？是个人跟神之间的这个关系。他们回到自己的家乡，从被掳之地回来，他们首先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要恢复个人跟神之间那该有的关系。他们重建祭坛，他们奉献祭物。所以我们说，对我们今天的信仰生活来说，就是我们的生活也是让主来居首位，而不是我们居首位。我们把自己当作活祭献给主，要讨主的喜悦。所以他们回来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要重修祭坛。那修完祭坛之后，他们要做什么事情呢？他们要重建圣殿，恢复敬拜。所以今天我们看啊，他们重建圣殿，恢复敬拜，也让我们学习的说，我们要建造灵宫，我们要成为见证。那我们首先来看重建圣殿，恢复敬拜。我们就看到说，当他们建完祭坛之后，在以斯拉记第三章第六节说他们就向耶和华献燔祭，但耶和华殿的根基尚未立定。所以上次我们学习到的是，他们建好祭坛之后，第六节告诉我们有一个字叫做但，但耶和华的殿的根基尚未立定。那么也就是说，他们虽然建好了祭坛，但是神的心意不是只停留在说每个百姓跟神有这个祭坛的生活，那还要怎么样呢？关心神的殿。为什么圣殿对以色列人来说这么重要呢？ 我们可以看到弟兄姐妹，下次我们会学习哈，就看到说当他们建圣殿的时候，这些周围的一些人哈，他们就出来啊，有个人的计谋啊，要出来要去拦阻，敌人也会去反对。我们看到他们建祭坛的时候有没有反对，有没有这些拦阻呢？有没有仇敌的破坏呢？都没有。但是为什么建圣殿的时候会有拦阻？因为这件事情是神非常看重的，因为这件事情是荣耀神的事情，因为圣殿对他们来说是非常的重要。那他们之前有没有圣殿呢？我们看以色列民他们的生活，他们有第一圣殿哈，就是建立于主前966到959花7年的时间建好，是所罗门王建造的。我们看以色列民的圣殿的历史，就看到这第一圣殿是非常雄伟，是非常富丽堂皇的。我们在旧约圣经当中可以看得到。但是呢，这座圣殿在主前的586年被巴比伦王毁掉了。再雄伟的圣殿，在这个时候也没有了。那今天我们来看到说，以斯拉记当中记载，这个是他们重建圣殿，是哪个圣殿？就是第二圣殿，是所罗巴伯建造的。所以根据一些图片能看到哈，当时的圣殿可能就是这样的。那跟第一个圣殿相比要差很多，是不是啊？这个规模上，外表的富丽堂皇上都差了很多。那还有呢，在这个圣殿之后呢，有一个在主耶稣基督的时代哈，在新约时代，我们看有大希律扩建的这样大的圣殿，跟原来的所罗门的圣殿相比要大出很多，非常的非常大，非常雄伟的一个圣殿。但是呢，这个圣殿呢，也是在这个主后70年被罗马将军提多把这个圣殿毁了。这是第一圣殿和第二圣殿。那么在千禧年呢，在以西结书哈，我们看以西结看到那个异象那个是第三圣殿哈，就是这样哈，有一道河的哈。好，那今天呢，我们看说在以色列人他们建圣殿的那个地方，今天呢是在耶路撒冷这个地方已经成为这个圆顶清真寺了哈，就是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哈，就是当年圣殿的地方。那将来呢，我们到启示录当中会看到，在勇士哈，在新天新地，在新耶路撒冷呢就没有圣殿。没有圣殿是什么呢？神和羔羊为成的圣殿。所以我们看到说，第一圣殿、第二圣殿和第三圣殿那第一和第二呢，我们看到都是有物质的，能看得到的。那这些呢也都被毁了。这些物质呢，它总归是有到一定的时间，那这个物质会有一定的期限，那就看不到了。就是给我们看到在以色列民他们信仰生活当中，圣殿对他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圣殿在他们信仰生活当中位置很重要，那是因为什么呢？因为圣殿是百姓亲近神、敬拜神、和神相会、敬拜侍奉的中心。重要不重要？很重要哈。那圣殿呢，也是神的居所，是彰显神荣耀的地方。所以我们说这个圣殿是他们信仰生活的一个中心，敬拜侍奉的中心。他们从被掳之地回来，他们的目的是要干什么呢？要恢复他们信仰的生活。如果没有圣殿，他们就没有办法恢复敬拜神的生活。所以我们说圣殿是敬拜神的地方。他们在那个地方圣殿规模大小不一样但是呢，他们可以在那里面敬拜神。弟兄姐妹，在今天我们想到在我们的信仰生活当中我们现在在经历这个疫情我们想当我们在预备这个信息的时候，我也在想我们今天的信仰生活我们在哪里敬拜呢？如果没有疫情的话， 我们肯定是要到圣殿当中哈，我们到我们地主教会到四号房间去哈，我们到那边一同的来，像疫情之前我们一同的敬拜。但是我们看到说在去年八月份哈和今年的年初，我们都计划恢复实体聚会，但是这两次哈都被来势汹汹的疫情给让我们放慢了脚步哈，我们只能暂缓了哈。我们说如果是疫情前，那我们说在网上聚会的话，这个很多弟兄姐妹我们都没有办法接受。我们说，哎，没有疫情哈，那我们疫情之前我们还在网上聚会，我们会觉得这个好像跟我们正常聚会的概念不一样，是不是？我们觉得可能哈，这个不是太属灵，是不是？但是我们看到全世界的这个受到疫情的影响，就改变了我们很多的观念。因此呢，我们说我们现在的聚会和敬拜，我们没有办法到圣殿当中，到那个房子里面去，但是我们可以在网络上我们可以一同的敬拜神，我们唱诗祷告，我们一同的来学习主的话语。那这些归回者，他们在本乡本土他们简单安顿完之后，他们就立马的就聚集到耶路撒冷来敬拜神。所以对于这些归回的人来说，他们真是非常忠心非常有信心的人。他们心中一直有个盼望哈，就是他们要回来来建造耶路撒冷的圣殿。我说圣殿就是为了敬拜神，为了使神的名得到荣耀。他们在巴比伦在贝鲁之地，他们原本可以过很好的是物质上的生活，他们为什么要回来呢？因为在贝鲁之地他们没有信仰生活，在贝鲁之地没有圣殿，因此他们要回来，他们要在自己的圣殿当中他们再次的自由的来敬拜主耶和华。所以刚才我们看的这段经文就看到说之前那宗教领袖和民间领袖他们就一起的建好祭坛，他们奉献祭物然后他们又守祝棚节但是呢我们看到说接下来他们重建圣殿呢他们要过这个整体信众这个有见证的一种生活。我们说祭坛是主居首位，是个人跟神之间的关系，那么建立圣殿呢就是整体信众大家一起的这个在神的面前有一个好的见证。因此这些人他们就准备要重建圣殿。那刚才我们看的经文呢，他们都做了什么样的工作呢？他们做了一些准备工作，比如说他们奉献金钱来雇佣这个石匠和木匠要有工人来做工哈。还有什么呢？他们要奉献这个粮食、酒和油那这些呢跟希顿和推罗人进行交易，他们为的是呢购买这个最好的这个香柏木。当我们看到说建造圣殿，他们有这么长时间的一个准备工作，以至于说他们回归后的这个第二年二月就是主前的536年，那么他们就开始建造。所以他们在这个建造的准备的过程前面准备工作，他们就花了差不多整整有7个月的时间然后他们就开始进攻建造。当然我们后续大家一起学习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到他们这次建造呢并没有把这个圣殿一下子就建好这个他们首先立了殿的根基，那立完之后呢就有敌人反对来重建，也就是说后来他们又就停工了，那停下来大概有15年，或者有人说是16年，停了这么长的时间他们没有去建造，以至于说神就兴起先知哈该、撒加利亚所以我们读以斯拉记的时候，我们又跟哈该书、撒加利亚书就连在一起神就兴起先知要他们再次起来要建造神的殿。他们做完准备工作之后呢他们也有一些督工的人比如说有这个主管这个主管呢就是省长索罗巴伯和大祭司耶稣亚，然后呢还有这个工头就是20岁以外的这一些立位人然后还有一些总的工头有3位组长，他们就一起的来监督神的工人。 所以他们一起的同心合意的要建造什么建，那建殿的工程呢终于就开工了哈，他们就一起的来啊，同心合意的建好什么殿啊，立好根基。那对于归回者来说呢，这是一件意义非常重大的事情，所以呢他们庆祝立定圣殿根基的这一个有一个奉献礼哈，就是从第十节开始到第十三节。那么他庆祝啊，这个奉献礼呢，祭司呢就穿着这个礼服吹号啊，他们就站立着啊，这样做哈。我们看这张图片呢也能看得到哈，这些人他们就啊有这一个奉献礼。那利未人做什么呢？利未人就敲钹啊，然后也是站着哈。我们看他们有拿那个左手右手一手一个的那个，应该是钹哈。而且他们还有歌唱啊，赞美神，赞美神的慈爱啊，他们这个赞美神是慈爱的神啊。然后他们百姓呢也没有闲着哈，他们就大声的呼喊赞美神。那所以讲到说众民都大声呼喊，为什么呢？因为耶和华殿的根基已经立定。好，那不仅如此呢，我们也看到说全会众他们都有真情的流露，但是每个人的流露又不一样。我们看到在这里一些老年人他们怎么，他们便大声哭嚎。我记得在神院学习的时候，老师曾问过我们，他说你们可以体会一些老年人他们是什么样的心情吗？他们为什么会哭嚎呢？这些老年人他们为什么会哭嚎？相对于老年人来说，那一些比较年轻的哈，有些年轻人他们怎么样呢？就大声的欢呼。所以你看到都有这个感情的流露，但是呢为什么老年人哭嚎，那年轻人呢却大声的欢呼啊，这个形成一个很鲜明的对比哈。老年人为什么会哭呢？因为这里告诉我们说，见过旧殿的老年人，就是他们可能被掳的时候，被掳走的时候，他们年纪并不是很大，也就是他们这次还可以回来，回来他们就看亲眼看见这立殿的根基就哭嚎。为什么要哭嚎呢？就是因为他们看到原来的那个第一圣殿，原来看到所罗门的圣殿是何等的辉煌荣耀，是何等的雄伟壮观。他们见过那个殿，就是这旧殿，就是所罗门的圣殿的圣殿啊。所以他们一想到这个现在的圣殿跟那个圣殿相比，他们就深深的怀念从前的那个那个时日，所以他们就怎么样，纷纷的痛哭。所以有的时候我就在想如果有一天疫情没有了我们在神的殿里面我们一同的聚会我们也会不会真情流露呢？我们会不会很有感动呢？我们也已经有马上将近两年我们没有再实体相聚了。那我们看到这些见过旧殿的老年人痛哭，我们看到因为他们觉得新殿没有旧殿那么宏伟。那些年轻人呢，他们怎么样？他们大声的欢呼。他们为什么欢呼呢？因为这些年轻人他们没有见过所罗门的圣殿，没有见过老殿，所以他们这个时候看到说这个圣殿终于要被建立起来了，他们非常的高兴，非常的欢喜，所以他们就大声的呼喊非常的高兴。因此呢给我们看到说这个哭嚎声跟呼喊声呢混在一起，在远处都能听得见。弟兄姐妹，今天我们看到说这些归回者他们因为圣殿的根基被立定，我们就说根基还没有建好，在第六章我们看到才能建好。因为根基被立定，他们就痛哭也好，或者欢呼喜乐也好，那即使是喜乐，即使是痛哭，我想他们心里面也是蛮得一些安慰，因为毕竟现在圣殿的根基已经立定了。 今天我们也看到，我们也当印着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立定根基而欢喜快乐。那神赐给我们这个生命的根基是谁呢？就是主耶稣基督。因为主耶稣基督他是我们的平安，是我们的保障，是我们的供应，是我们的满足。耶稣基督是我们生命的根基。那今天我们看了以色列民的历史，他们历经建的根基，那对于我们今天来说，我们当如何的去做呢？给我们在信仰生活当中有什么样的我们可以应用的呢？我们说这些被掳的人，他们从原来耶路撒冷啊，他们所住的地方被掳到外面去，然后现在他们要回来。就像我在学习以斯拉记前面的时候跟大家分享，我说今天我们在神面前我们要认识到什么呢？有的时候我们首先要认识到我们是被掳的，认识到被掳我们才能够愿意归回。如果我们不觉得说我们是被掳的，我没有过被掳的生活，我现在过得挺好的，就像百姓在巴比伦，他们做做生意，做做自己的工，有一份自己的工作去打工，那说很好吗？但是那里没有神的殿，那里不是神的家，所以他们要从被掳之地归回。我说只有认识到被掳，我们才能够渴望归回。我们只有看到神家的需要，看到神的爱，神是爱我们的，我们才敢归回。在这些归回的人群当中，我以前跟大家分享，我说很让我们感动的是那些祭司和利未人，他们原来在巴比伦生活，他们没有忘掉神给他们的呼召，神给他们的职分，他们还是回来了。回来之后不是马上就有工作了，圣殿都没有建好，但是他们还是持守他们之前的服事，他们还是愿意回来，愿意重建圣殿，愿意来侍奉神。所以今天我们说，我们要认识到说，我们如果是我们是被掳的，那我们才能够渴望归回。给大家看的这张图片是我之前前阶段我参加一个在南湾圣言早会哈，就是赖约翰牧师圣言讲道中心，那有一个早早会上一个加拿大的牧师他分享的哈。那我觉得这张图片我觉得很有意思哈。这是什么意思，大家可以看到哈，就是中间手里拿着杖的那个是什么呢？那个就是传道人，就像我们就像我们今天在教会当中的牧者哈。那你看他拿个杖哈，那大家也看到有很多的这种这个网络哈，比如说优酷啊、YouTube 啊、这个百度啊、微信啊等等 ，Facebook 等等，很多很多。那我们看到这个传道人两边的人呢，就说是信徒哈，那个信徒怎么样？就盯着电脑哈，就。这个他要去做这个，他要去做那个，然后传道员就叫他们回来哈，他们就怎么样就不回来，就被这个网络所吸引所以我们说今天我们说不是说网络不好，网络是很好的工具，我们的生活都离不开，但是它不能成为我们的束缚，就是我们可以喜欢，但是不能让它成为拦阻你和神之间的那一个绊脚石，你不能被它掳去，你不能成为他的奴隶。所以这个传道员就叫他们，就这两个人回来，他们就不回来。那这是一个漫画。弟兄姐妹，今天不仅网络也好，世俗也好等等等等，我们说我们要过往下扎根的生活，就要拿掉我们里面的石头，就要除掉那个荆棘。其中一个荆棘表示什么呢？就是我们在地上的这个思虑、钱财的迷惑。在雅各书第四章第四节说到，说岂不知你们与世俗为友，就是与神为敌吗？凡想要与世俗为友的，就是与神为敌了。所以说我们要建造灵宫，我们要成为圣殿，我们要过主所喜悦的生活，我们就要认识到说我们是被掳的。所以今天我们要修剪我们生命的荒芜，我们在神面前愿意主来雕琢我们，造就我们，要让我们能够成为他的见证。圣殿立好的根基不是马上就建好了， 是到第六章啊，我们就要看到说进入圣殿的建造，圣殿建造完工哈、这个显出圣殿对以色列人的生活是非常重要的。那我说呢，圣殿在接下来后续我们会学习，它也停工了哈、停工了有至少15年哈、停了15年，因为受到一些拦阻，所以神就兴起这些先知哈。其实我们看到旧约圣经先知书哈该书哈，就讲到说当圣殿停工之后，那他们就没有再去建造，以至于说呢，耶和华的话就临到先知哈该，对百姓说啊，说这殿永远荒凉，你们还住天花板的房屋吗？现在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审查自己的行为，你们撒的总多，收的却少，你们吃却吃不饱，喝却不得足，穿衣服却不得暖，得工钱的将工钱装在破漏的囊中。我记得我在学校学习的时候，我们啊特别留意到，我们就在当时研究说，哎，什么叫破漏的囊中呢？就在这很有意思啊，就是钱装在这个囊中，装不满哈、这个钱这个囊是漏的哈、你装好它从下面漏下去了，那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解经说啊，这个就是通货膨胀，就是我们现在所经历的哈、这个叫通货膨胀。所以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怎么样？要审查自己的行为。所以第八节很重要哈、你们要上山取木料建造这殿，我就因此喜乐，并且得荣耀。这里说神非常喜乐的事情是什么呢？就是要上山去取木料来建造圣殿。这个木料不是我们在这边坐坐等等木料马上就过来哈、你要上山呢、你要付上代价，你要上山才可以，你才能够去取到木料。我们说神所喜悦的就是我们建造这殿，但建造这殿之前我们要上山取木料。所以神说，我的殿荒凉，你们个人却顾自己的房屋，盼望多得的呢，得的却少，收到家中呢，他就催去。我们要到山上去取木料，那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在诗篇第121篇里面也说哈，我要上山取木，我的帮助从何而来呢？我的帮助从到天地的耶和华而来。我们上山取木料，那我们就是要过与神亲近，与神交通啊，要多多亲近神，去聆听主的话语，学习主的话语，这样我们才能够建造神的殿。所以我们每天有读经祷告与主的交通，那么我们在神面前啊，这个就像我们去上山取木料一样，建造我们的灵宫哈、把它建造好。所以在今年啊，我会跟弟兄姐妹来一起的分享哈、我们说我们不仅要读神的话，我在年初的时候就把读经一年的读经计划表三个版本分享给大家，为的是什么呢？让我们大家去读神的话。但是弟兄姐妹，这是我们每个信徒只是应该做的。如果说我们不只是要做信徒，我们还要立志做主的门徒，我们要更近身的在主的话语上扎根。在今年呢，我会推动一个事工哈，叫做香皂读经法。所以说我们看香皂读经法呢，它是把每个这个一共分五个哈，有圣经、观察、应用、祷告和分享。每个英文单词的前面的第一个字母啊，那连在一起呢啊，就是相照，还有个复数。所以说我们不仅要去读神的话，我们还要应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观察之后我们还要应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而且呢我还要去祷告，我们最后呢我还要去分享。所以比原来我给大家带着大家看的那个读经计划表要更近身的，就是我们要实际的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有应用，要更近身的来操练。那同时呢，我们也看到说我们要往下扎根，我们要向上结果，这是我们每个人我们都喜欢看到的一个很美好的画面。我们要去建造神的殿。今天我们不仅说我们自己，我们得到神的福音，我们得享福音的好处， 今天呢，我们也要建造我们的灵宫，建造我们的灵宫，要让别人借着我们也同享福音的好处。所以呢，我今天也会跟大家来推动第二个服事，就是百人关注名单啊。什么叫百人关注名单呢？就是神已经在我们的人生当中给我们安排了一些跟我们有关系的人，让我们可以去干什么呢？传福音啊，使人做他的门徒。所以这些人当中呢，有我们的家人、朋友、邻居、同事、同学等等，有些是我们认识一辈子的人，有些是我们刚认识不久的人。那这些人就是我们的家人、邻居、朋友、同事、同学等等，是我们所熟悉的人。所以这个名单上边呢，有信主的人，也有不信主的人。我们就先为这些人祷告，那还没有信的呢，我们就找机会向他们分享福音。那已经信主的，我们就和他们分享神的话语啊，就我们还前面有相照读经法嘛，啊，我们就分享神的话，彼此的激励，我们啊一同的学习如何的来做主的门徒，如何带领别人去做主的门徒。这就是我们主动的去关怀他们，去帮助他们，让他们成为主的门徒。所以今天我们说，我们传福音扩展神的国度，我们从原来的我们把人带到教会哈，那我们也可以尝试说把耶稣带到人群当中。怎样把耶稣带到人群当中呢？就是在我们的信仰生活当中，我们去关注关心我们身边的人。所以我在一月份，我跟如果跟执事会同工，我们再商议一下后续怎样更好的来推进。我们不是每个人都可以都去关心100个人，不是，我们可以从小说起，我们用怎样的方式来推动我们教会这个福音的事工啊，大家愿意去成为主的门徒，愿意去关怀和帮助别人，关怀生命当中有需要的人。他们的需要可能我们自己解决不了，但是我们却愿意为他们向神祷告，我们愿意跟他们有接触，那这个是神所喜悦的，弟兄姐妹。所以说我们说建造神的殿，那这个物质的殿都算不得什么，它都要这个有一天都要被这个拆毁也好啊，或者有一天它总归会有一个时间，有个节点。但是我们看到说，在先知哈该书哈，哈该书第二章第九节说，这殿后来的荣耀必大过先前的荣耀。那这个指的是什么呢？这个殿没有所罗门圣殿那么辉煌啊，没有那么好啊，那为什么说后来的荣耀大过先前的荣耀呢？所以物质的殿算不得什么，弟兄姐妹，后来的荣耀大过先前的荣耀指的什么呢？指的是教会。所以我们说建造灵宫是教会软件的建设，就是我们教会属灵的建设，就是我们说我们大家一同的在主的话语上扎根，我们有纯正的信仰，我们有美好的灵性，我们敬虔爱主，我们过公义圣洁的生活，我们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我们同心合意的来横切祷告，来兴旺教会，那这个就是我们要建造的灵宫。所以弟兄姐妹，灵宫是什么呢？正如之前有位很有名的牧师叫陈忠道牧师哈，他说灵宫呢就是要注重教会的见证，那不是个人的见证，他说也不仅仅是个人的见证，还要有教会的见证。所以说后来的荣耀大过先前的荣耀，为什么呢？在约翰福音第二章里面，耶稣就说啊，耶稣说的这话哈，他说你们拆毁这殿，我三日内要再建立起来。犹太人便说啊，这圣殿是46年才造成的，你三日内就再建起来吗？但耶稣这话是以他的身体为殿的。在哥林多前书第六章第19节说，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这圣灵是从神而来，住在你们里头，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弟兄姐妹，哪里是圣灵的殿呢？就是我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我们如何的来建造灵宫呢？我们如何能够往下扎根，在主的话语上扎根，我们向上结果能够关心关注到我们身边的人，能够让他们 也得听福音的好消息，也来做主的门徒呢？主耶稣离世归父的时候告诉我们说，我们一个是要传福音，第二个是要使万民做主的门徒，这是主给我们的大使命。所以今天我们要修剪我们生命的荒芜，在神面前摆上我们自己，愿意能够践行主耶稣的大使命。在第哥林多前书三章第十六节到十七节说，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吗？若有人毁坏神的殿，神必要毁坏那人，因为神的殿是圣的，这殿就是你们。各凡靠他联络的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今天我们愿不愿意被建造呢？不是我们去年的2021年，我们的主题是与主同工同心建造，我们建造就停在这，不是的，我们是不断去建造。今年我们要更近身的来建造，我们要向下扎根，我们向上结果。所以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五节说，你们来到主的面前，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灵宫，做圣洁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喜悦的灵祭。所以这里讲什么呢？我们像什么？像什么？像活石啊！这个是有生命的石头，这个是不一样的，不是啊，没有生命的。那么主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上，让我们可以，因为他为我们付上赎罪的代价，所以呢，我们有他的生命在我们里面。那我们这些被赎的人，我们就变成有生命的石头了。但是我们要注意的是什么呢？这个活石只是一种材料，不是一个灵工。每一块石头还算不得灵工，但怎样才算灵工呢？怎样才算灵工呢？就是我们要每一块石头要被建造起来，在一起成为教会，才成为灵工。也就是说，我们这些有生命的人，有主耶稣基督生命的人，我们要在主的面前经过主的修理，我们肯顺服，肯安排，那这些石头经过挑削，经过连接，就成为圣殿，就成为神的居所。最后在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九节说，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做你们宣扬的，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我们每个人都是一个小小的石头，我们每个人也都是一个有生命的石头，我们都是一个活石。今天神把我们聚集在一起，让我们在这个地方，我们并不是白占地土，我们思想主耶稣他给我们的大使命，也让我们能够求主的灵感动我们，也激动我们，也激动我们这地区很多的华人的家庭，能够扩展我们教会福音的事工，带领我们弟兄姐妹属灵的生命，我们能够往下扎根，能够向上结果。所以盼望主赐福我们，带领我们新的一年我们教会的服事，让我们能够更加脚踏实地的能够建造神的殿，但是我们像活石一样，我们来建造灵宫，我们成为一个见证，这个教会大家在一起是神所盼望，神所喜悦的。就像神对百姓说，你们要上山取木料，上山干什么？我们要取木料，我们靠着神，亲近神，仰望神，我们就来建造，我们就把我们身边的人带他们听信福音，带他们来做主的门徒。所以最后我要说，这些被掳归回的百姓，他们归回后，他们不仅要重建圣殿，什么意思呢？他们要恢复个人跟神之间的该有的关系。弟兄姐妹，这个很重要，是让主居首位。在我们的信仰生活当中，我也盼望说，我们每个人跟神都有一个该有的正确的关系。他们不仅重建祭坛，他们还重建圣殿，他们恢复侍奉，恢复敬拜，他们在圣殿当中可以一同的来敬拜神，过信仰的生活。同样呢，我也盼望说，今天我们被神所拣选，神的儿女我们也当像活石一样，不是没有生命的石头。我们要上山去取木料，我们要建造灵宫当然上山去取木料需要花代价的你要行动，你要有动作不是在那边等着木料就会 啊，一下就飞到你面前来，是吧？我们要信仰生活，跟随主耶稣，我们要付上代价，代价是神所喜悦的。盼望我们都能够建造灵宫，也愿圣灵的火呢点燃复兴我们，让我们把基督带给周围的人，恢复神家的见证。好，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你保守带领我们，我们更谢谢你拣选我们，让我们成为神你的儿女。主啊，今天当我们在各自的地方，我们在家中，在生活当中，在我们的信仰生活当中，工作当中，主啊，你不但拣选我们，主啊，要我们把这些把福音的好消息也带给我们身边的人，主啊，能够建造我们自己的属灵的生命，能够蒙主你的喜悦，也求主赐给我们力量，也求主加添我们的信心，也求主的圣灵能够来点燃，来复兴我们，让我们每个人都成为你福音的见证人，把基督带给我们身边的人，来恢复神家的见证。愿主保守带领，赐福我们教会新的一年各项的服事，也赐福我们弟兄姐妹，带领我们，帮助我们，在我们有限的条件下，我们能够摆下我们自己，为主你所使用，让我们能够成为这个三潭中山这个地区，让我们这个教会在这个地方有见证，成为这个地区很多华人家庭的祝福。愿主你复兴我们，眺望我们，来带领我们，帮助我们。我们谢谢主你的恩典，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